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6,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36章第二讲。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刑法的理论的第五点，第一是制止 deterrence， 第二是道德重整 reformation， 第三是赔偿 restitution， 第四是约束 restraint。 现在我们来到第五个动机 taxation， 征税。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汽车超速监视区，征税是这背后的目的，或者是动机。因为这个汽车的那个速度的限制呢，可能完全是不符合现实的，而这个罚款呢，也是过高的。但是这条法律呢，是让市政府能够盈利，甚至乎可以盖一栋新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在这种的刑法的动机呢，市政府就让犯罪的人呢、犯法的人呢，作为支持市政府的经济上的需要的人了。我不知道圣经有任何的经文呢，是批准刑法是为了盈利的，但是呢，这个并没有阻止很多的美国的市政府或者县政府这样做。第六 ,retribution, 报应。这种的动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刑罚一个犯罪的人呢？就是因为他配受这个刑罚。我们假设宇宙里面有一个客观的道德的秩序，根据这个秩序呢，犯罪的人是应该受惩罚的。当他犯法的时候，他应该受惩罚。这个应然 ought， 这个应该或者应然是存在的。不论刑法是制止这个犯罪者，给他有道德的重整，或者扮演其他的角色。当然，根据个基督徒的或者基督教的世界观，这个客观的道德秩序的来源就是三一真神。除了三一真神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根据建立宇宙的道德的秩序的。请温习本书的第四章，下面是一些的观察，有一些的观察 observations。 正如物理学家想要把万有引力电磁electromagnetism， 还有不论是弱的或者强的核子的势力约号会成为一个统一个势力 a single force，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造成一个解释万事的一个理论 theory of everything。 同样的，伦理学家呢也想要把这些刑法的动机约化为一个刑法论 theory of punishment。 很多时候刑法的理论就约化这些动机成为一个，或者他们试图去解释这些的动机是如何关联的。这些不同的动机呢，并不容易把它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的。Deterrence 制止，还有 Reformation 道德重整呢，是往两个很不同的方向去处理个别的罪行的。假如一个刑法学家他主要是要制止社会犯罪的话，他一般会推荐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让整个的大众受到警告，这样子达到最高的效果。反过来说，假如他是赞成道德重整的话呢，他就会设计一些比较轻微的惩罚，可能是一个奖和罚的一个的系统，不单单是制止犯罪，而且鼓励善行。假如约束是那个主要的这个目的的话呢，那又可以有其他的惩罚，譬如说放逐、监禁、软禁等等。这些呢与道德重整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也并不怎么样制止社会的人士。 不犯同样的罪的。但是 restitution 呢，赔偿在整个的刑法学里面又扮演什么的角色呢？ restitution 赔偿多年来是民事律 civil law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在刑事律 criminal law 多年来是被忽略的。最近这几年来 victims rights movements 受害者的权利的运动再次的让人们注意赔偿这个主题，可能这样来支持这个赔偿的理论。可以说赔偿是制止的一个层面，或者道德重整一个层面，但是呢一般来说是不仅仅是制止或者是道德重整不是与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赔偿呢并没有跟制止跟道德重整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的观点的。Retribution, 报应呢我觉得是那个关键的这个概念，去让我们达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刑法的理论。很多人批评报应，说这个是从我们野蛮的文明的过去所留下的一个遗物，好像一种的神话，是没有什么刑法学的价值的。但是我猜想呢，在过去50年呢有 C.S. Lewis 路易斯的文章 The Humanitarian Theory of Punishment 人道的刑法理论，还有其他的文章，在这些的文章的影响之下，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刑法学里的报应，而不会作为社会的笑柄了。 C.S. Lewis 路易斯指出，刑法的还有其他的动机呢，假如并不是根据一个罪有应得 just deserts 这个理论的话，其他的动机是不公道的。假如 deterrence 制止是唯一考虑的因素，那么我们也可以支持刑法一些无辜的人，就是为了制止社会其他人不犯罪啊。根据这个看法呢，被惩罚的人是否有罪并不重要，只要他在大众面前显得是有罪就可以了。假如道德重等是唯一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论点，说每一个人都被惩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道德重整。很明显的这种的道德重整的计划呢是不公道的，除非这个律法指出哪一些人是 deserve 配接受应当接受道德重整的计划的。同样的分析可以去分析 restitution 赔偿，还有 restraint 约束，甚至乎征税 taxation。圣经里的摩西的律法是同意 retribution 报应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另外一个 retribution 报应的同义词就是 justice 公义，人需要接受他们配得的惩罚的，不是更多也不是更少。 deontology 世俗伦理学里的道义论 deontology 参考本书第四到第七章，是支持这个原则的，而不是有别于 teleology 目的论，还有存在主义的伦理的系统我再说一次，在世俗的伦理理论里面，道义论是支持这种的报应的概念的，目的论和存在论呢就不能这样的支持。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七章看到，道义论的这一种的世俗的伦理呢，并不能够找到一个是否合理的一个权威去决定绝对的报应的准则。简单的说，公义的刑法必须以基督教的有神论 作为大前提。也就是说，只有事先相信基督教的有神论，才能够设立公义的刑罚的。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段 ，prison， 监禁。根据摩西的律法，刑法是包含了 restitution， 赔偿，有的时候是双倍的赔偿；死刑 capital punishment， 有的时候可以赎命的；还有打 beating， 申命记25:1-3，箴言19:29，还有一些礼仪上的献祭，甚至乎被放逐。所以在摩西律法中有这五种的惩罚：赔偿、死刑、被打、献祭，或者是被流放。不能够赔偿的人就要卖己身做希伯来人的奴隶了，参考本书34章。在某些的情况也有独特的一些的安排，比方说那些过失杀人的、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逃城那里去，本书的第35章。还有假如一个勾引女子的，这个女子的父亲假如同意的话，就必须要娶这个女子为妻，不然的话就要付出很大的罚款，出埃及记22:16-17。很明显的，以色列的审判官在决定这个惩罚有多大多小的话，很有这个弹性的。这些的个案律法并没有涵盖所有有可能发生的事，所有的情况，只不过是给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先例而已。有些律法呢又没有设定刑法，譬如说对一些在打官司的时候偏袒的怎么处理，出埃及记23:3，或者没有救好一个仇敌的一些走偏路的走迷的一些牲畜，出埃及记23:4-5，还有很多其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这些安排的时候，上帝还是会审判这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好像以色列没有每7年让地得到安息。很重要的是监禁 imprisonment， 也就是今天法律惩罚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在整个的摩西律法里面是找不到的。圣经里提到在埃及的监狱，创世纪39:19-40:23，又提到腓利士人的监狱，士师记16:21，亚述国的监狱，王下17:4，巴比伦的监狱，王下25:27。后来以色列的君王也用监狱来拘留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历代志下16:10、18:26。还有新约时期的统治者也是这样做的，马太福音第4:12，使徒行传5:18。但是摩西的律法从来没有指出，但是摩西律法从来没有指定犯某一种的罪应当受多长时间的监禁。